大家父亲节快乐啊！祝我们在座的所有的父亲们都快乐啊！当然，所有母亲们同样要快乐。所以，我们父亲的快乐，我想很多都建立在母亲的快乐上。老母亲一开心，晚上可以加餐，如果再陪你喝一杯，那是更开心。好，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是回家吧啊。那么因为我一想到我父亲呢，我就想到我的家。一方面我父亲呢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嘛。另一方面就是我想到父亲，特别是小时候，就想到我的家是不断的在搬动。因为父亲工作的原因啊，我的家从这儿搬到那儿啊，从百里之外搬过来，又搬到千里之外，这样子呢，折腾了好几次。说印象很深刻，我这个家是一个移动的家，移动的家。那么最早一次呢，我记得是4岁，在我4岁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家是从海岛，浙江舟山的海岛，然后搬到了江苏，苏北有很多农场，所以搬到苏北的一个大农场。那么这一次为什么搬家哈？1968年，中国有一个全国性的运动，是针对青少年的，有谁知道？上山下乡哈、啊？对对对，啊，上山下乡哈、啊，针对应届的毕业生的。初中、高中针对青年的，那么当时中国的最高领袖哈毛主席，他有一句号召是什么？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，到农村去接受什么？贫下中农的都知道，都知道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你在学校受的教育还不够，你还要第二次去接受教育。那么整整10年，1968到1978，中国有1600万应届的毕业生和一些待业青年都被下放，都被号召啊去了农村。那么去干嘛呢？劳动嘛，劳动。那主要就是开垦荒地啊，种地、种粮食、引渠啊、引水啊等等，还有很多的非常繁重的劳动。那么这些青年怎么管理呢？当时在中国就建立了很多的生产建设兵团啊，生产建设兵团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。那很多军人就被派到这种兵团。派到军兵团工作，那我父亲呢就是其中一个，因为他当兵的嘛，所以我们就跟着他这儿搬过来那儿搬过去哈，换了好多的农场。那么我应该有8年时间，从我4岁到12岁呢，一直在农场里。那么这段时间对我这个小孩子哈成长，对我这个人他的那种世界观啊，人生观的建立啊，有很大的影响。那么，特别有2件小事啊，可以说是小事，但是对我影响非常的深刻。第一件呢，是在我8岁的时候。那我8岁的时候，那天放学啊，放学的时候啊，在路上就远远的看见，哎，有一群人在远方。大河边上有一条河啊，有群人围在那儿，小孩子就很好奇嘛，就跑过去嘛，跑过去看热闹。然后跑到的时候呢，有个叔叔认识的叔叔就说了：“哎，海平，你别进去，他说里面是死的，你们老师的妈妈呀，她跳河自杀了。”哎呀，我就脑海里马上浮现出一个什么，一个很慈祥的、很可爱的老奶奶。他说：“就像不可能，那么可爱的老奶奶，昨天我还见到她呀，怎么会自杀？”我就 一定要挤进去看。终于挤进去了。哎呀，小孩子不应该看的。又进去以后，近在咫尺，我看见的不是那位慈祥的脸了，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脸，五官是扭曲的，五官扭曲，而且很狰狞，眼睛凸出来，啊，鼻子里面、嘴里面都是泥沙，都是泥沙。而且身体的姿势保持的一种非常扭曲的不自然的姿势，所以让你一看就知道这个人在河底啊，他肯定经过很强烈的挣扎，很强烈的挣扎。可能他那个时候就想了，我不敢死啊，不想死，但是来不及了。所以对一个孩子来说，突然看见那么惨的一个脸，那个姿势，那印象太深刻了，太深刻了。以前对死没概念的嘛，小孩子。太深刻，所以那个时候就在想，人为什么要死？为什么会死？哎，死了为什么还要那么可怕呢？而且可怕，还有人居然要去寻死，主动的去寻死。所以对一个孩子来说，哈，我想不明白的，我想不明白。所以到了一段时间以后。那又遇见的第二件事情，那一次大概一年，我九岁嘛，在另外一个建设兵团叫方强农场，很多人都记得方强农场，因为那个是中国很大的一个劳改农场，在那段时间上山下乡的时间呢，就改造成为一个知识青年的知青农场。那我们搬过去以后，哎，也是。有一天是上学了，那天我还记得阳光午后很好的一个天气。然后在路上，我要经过一个比较空旷的地带，那里有几个石灰坑，石灰坑已经干了呢。我们小时候就小孩子小朋友经常在那玩嘛，跳上跳下捉迷藏啊或者什么。哎，那天我就远远的看见有几个大人。也在那里捉迷藏啊，跳上跳下的，哎，我就好奇得很，我就跑过去看，结果呢，那好奇害死猫啊！那是五个大人，五个知青在打架，三个打两个在打架。那么我们有经验、有知青经验的人都知道啊，这几百万的青少年到了农场，其实他们要遭受很繁重的劳动，他们的生活也非常的艰苦。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面，他们看不见前途的，看不见前途，看不见希望。所以你说一个青少年心理不成熟，他们那种压抑没地方排解的，所以那时候产生一个什么拉帮结派，打架斗殴很常见，打架斗殴很常见。所以那个时候我是有听说过，小孩子都听说过，爸爸妈妈会说啊，第一次亲眼目睹三个打两个，而且呢不是赤手空拳，不是像我们小朋友打打闹闹。手上都有家伙，铁棍、刀，有家伙。两个打三个，打不过的，我们都知道哈，一般都打不过。所以呢，那两个人就开始跑，一个逃了，很幸运逃了，还有一个没逃，逃不了了，就被打倒在那个石灰坑里面，身上被扎了好几刀。而且有一刀是扎在头上的。后来路人看见那个人，就把他送到医院。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就死了。所以对一个孩子来说，就亲眼目睹这样惨烈的一个那个场面啊，对我的冲击非常大，非常大。所以经历这一些啊，包括其他的一些事情呢， 那个小时候啊，如果经历了，都会有一个什么反应啊？叫应激反应。应激的反应基本上就是小孩子想不明白嘛，他保护自己，他就把自己的心封闭起来。所以我小时候是非常内向的，不讲话，非常敏感，非常焦虑。那么这样的一个孩子长大以后，他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人生态度呢？及时行乐。哎，大家听过及时行乐？我要快乐呀，人都要快乐的。但是我要的是现在就快乐，我要看见我眼前的快乐。如果你说这个快乐要5年以后才能得到，你不想要的，因为我不相信明天的，不相信5年以后的事情的。如果现在抽烟让我快乐，我就抽烟呐。我喝酒让我快乐，我就喝酒啊，对不对？打麻将让我快乐，我就打麻将。当然我不会打麻将啊，但是我会打游戏。哎，所以青年的时候我很爱打游戏，打游戏让我快乐，让我有一种英雄感，有一个成就感。哎呀，浑身都舒服，打游戏。当然，我们有工作嘛。工作也可以让我们得到快乐，知道？有的时候我拼命的工作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工作的过程让我很快乐。那么理论上讲啊，即使快乐，它不单纯是一种放纵，它不单纯是一种贪图享乐。即使快乐，它背后它隐藏着一种东西。是精神创伤，是一种精神创伤。因为在一个人面对他理想破灭，他面对人生无常，他会很自然产生这种人生态度。或许他看上去啊很张扬，或者啊玩世不恭，但是他内心是在说话的，他内心在说什么？我被这个世界伤透了，我被这个世界伤着了，我不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，我不知道活着我的目标在哪里，我怕死，我怕死，我怕未来，我根本不知道明天会怎样，所以我要抓住现在，所以我要抓住今天。这种生活态度啊，后来我发现很多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，这么样活着的。那么用现在的话叫做活在当下，有没有？活在当下。但是这么活着，这种快乐能不能持久，能不能长久呢？不能的，不能的。就好像喝酒啊，喝酒不快乐吗？大家觉得喝酒不快乐吗？快乐的，快乐的。我以前很喜欢喝酒的。然后我们中间也有啊，也会有人喝。我相信哈、啊，也喜欢喝酒。特别喝过酒的人知道，那个喝到8分、9分的时候那种快感，哎，真的很享受哎。但是，喝酒之后，特别是醉了之后，他快不快乐呢？不快乐了，不快乐了。因为喝完酒第二天醒的时候浑身不舒服，你身体不舒服的，而且很重要的，你精神很空虚，你精神上很空虚，你突然发现那个快乐没有了，你昨天那么兴奋的状态，哎，那种无忧无虑的，哎呀，太开心了，没了。所以，为了填补这种空虚，人通常会做什么事啊？喝酒，继续喝嘛，继续喝嘛。所以你要劝一个人戒酒，容不容易啊？不容易啊，你等于在抢夺他的快乐嘛。 这喝酒是他的精神依托，这是他的快乐所在。所以你要劝一个人戒酒不容易，不容易。那么在圣经啊，有卷书叫《传道书》。《传道书》呢，是一个享尽了人间快乐的君王他写的。哎，这卷书里面很奇怪，这个享尽人间富贵和快乐的君王，居然一直重复的说一个字，叫什么？虚空。他说：“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”那么这卷书不好读啊，弟兄姊妹都知道不好读，不大明白。那其实，如果我们对这个字“虚空”有一个真实的认识，我们会把这卷书至少读明白一半。虚空这个字在原文里面，它不是没有，它不是中国概念的，是虚无，它不是 nothing， 它不是没有东西，好像没有意义，它不是这个意思。原文中虚空是什么？清晨美丽的迷雾，清晨非常美丽的雾气，是一种真气，这个是它原文里面的意思。去年我们小伙伴们自驾游啊，去了往北一路开车往北，去了很多地方，雷尼尔雪山呐、啊，哎呀，其他的国家公园哈、啊，几个国家公园。那么有一天早上呢，一天清晨呢，我们的小伙伴艾米啊，另外一个教会的艾米，哎，他很早就起来出去，拍了一些照片回来，其中有一段小视频，拍的是边上的树林啊，有一群小鹿在吃草，在优雅的吃草。这个画面特别是让我震惊的，就是那个清晨的迷雾，那清晨那个美丽的雾啊，笼罩之下，让这个画面显得什么？哎呀，如梦如幻，非常的美，非常的美，就像仙境一样。所以，虚空是什么？许多我们快乐的事情，能让我们快乐的，它其实是真实存在的，它是真的还让我们快乐，它是真的能让我们享受的。但是它的特点是什么？有一个特点，太短暂了，太短暂了，就像清晨的迷雾一样的。我们现在可以享受，但是转眼之间它就消失了，没了，我们留不住啊。我们想抓抓不住，但是留住的只有一样东西，叫做空虚，叫做空虚。所以那个时间，我年轻的时候，28岁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人生太没有意思了，我活着实在是没有意思。那个时候我有一份很好的工作，但是我不愿意。哎呀，我觉得这种空虚感，这种好像灵魂没有家的感觉啊，漂浮在这个空间世界上的感觉，非常的难受。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个决定，我要离家出走，停薪留职，放下工作，我一个人就跑到外面去。现在厦门，后来又跑到深圳找工作打工，然后失业啊，再找工作再打工，然后失业啊，钱花光了，哎呀，拘谨的怎么过怎么好，吃了很多苦，而且这种苦我都想不明白，这自找的苦，你说找苦吃，别人找苦吃嘛，还有一个目的啊，我为了赚钱，我为了发展我的事业，开创一片天地。哎，我搞不懂，哎，我为什么？我那苦吃的有什么价值？我不知道。但是感谢神，在这一段没头没脑的日子啊，死不死活不活的日子里面，我遇见了神。 从那遇见神以后，哎，我的生活完全的改变了，彻底改变了。那么确切的说，不是我遇见神，是神遇见我了，是神他在找我，他一直在找我。这是圣经创世纪里的话啊，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当我们的祖先亚当犯了罪以后，他就躲避神，他就躲避神，他不敢面对神。从那一刻开始，亚当和亚当的后代就是我们，我们都有一个状态叫做逃避神，这是我们面对神的状态。我们不喜欢见到神的，我们要躲开他。但是神没有放弃过，没有放弃过。这位创造宇宙万物、创造人的神，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，几千年啊，几千年，他一直在做。你在哪里？他在寻找，他在呼唤。我们是亚当的后代，所以我们就承接了亚当他的一种生命状态。这种生命状态有三个特点。第一个，罪性。罪性，所谓罪性呢，就是我们生来就有犯罪的倾向，我们有生来就喜欢犯罪。这个特征它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自我中心，自我中心。小朋友，小朋友喜欢玩具啊，喜欢玩具。但你会发现，他玩了这个，玩了那个，他面前一大堆的玩具啊，他就喜欢你手上的那个玩具。另外一个小朋友的玩具，永远是最好的一个玩具，对不对？他一定要怎么样？想办法拿过来，拿不过来怎么办？抢嘛，抢嘛，抢过来，抢不过来了，打喽，打喽。那妈妈说不能打怎么办？我哭，再想尽办法把那个玩具弄到我手里来。为什么？这不需要人教的，小朋友都这样的呀。因为人的天性里面有一个自私，有个自我中心，所有的都要满足我，这叫罪性。第二个特征就是死，我们每个人都死啊，这很现实的，每个人都有一死。但是这里的死不仅是死我们肉体的死，它还指一个我们灵魂的死。灵魂的死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与神隔绝，与神隔绝。我们 community 有很多大树啊，格纳木子非常高非常大，好多年了长的，但有时候要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大风来要刮倒树，然后对周围的建筑物有影响，就要砍树。那个树砍下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那个倒在地上的树啊，郁郁葱葱的，叶子又茂盛，有时候呢里面还会长出几根嫩芽来。但是我们知道过不了多久它就全部枯萎，小嫩芽也枯干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和根断绝了，隔绝了。我们人也一样，与神隔绝，就如树砍倒，和生命的源头断开了关系，断开了关系。这是我们的生命的特征，这三个哈。所以这里我就想说，罪，我们说到罪啊，那我以前呢，承认我不是一个好人，不好，我不很好，脾气也很不好，有时候还做错事儿，但是我不承认我是个罪人，这是我们很多人都这样，我不承认我只是一个罪人嘛。好，那么这里有个问题，谁来界定这个罪？谁来定义什么是罪？显然嘛，我们人不能 定义的。谁来定义呢？创造人的神。只有神有权利，有资格来定义什么是罪。那么什么是罪呢？神怎样鉴定呢？在福音，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对罪的定义。那我这里只拿出一个来，叫凡不义的都是罪。凡不义的都是罪。也就是说，凡是和神他的圣洁他的公义相违背的，不符合的，这就叫不义，这就叫罪。所以说，不仅是杀人放火啊，它是一个罪。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我们生活中许多习以为常的小事儿，可能在神眼中啊都是罪，因为它不义。比如说，我不小心把老婆最爱的那个玻璃花瓶打碎了，我不小心把它打碎了，但我又很怕老婆骂我，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老婆，这个玻璃花瓶不是我干的，这个打碎是虾米干的。虾米是我们家的狗嘛，它不会说话，它不会为自己辩解，我可以怪在它头上，它干的。撒谎。撒谎就是不义。又比如说，有位同事和我一起进了公司，一起进公司的，没过多久，他居然升职了，他居然加工资了。哎呀，表面上我是很开心，哎呀，祝贺你，祝贺你，恭喜你啊！但实际上我们心里有时候很嫉妒他的，甚至是恨他的。凭什么？他凭什么可以加薪啊？可以升职？我干的不比他差，对不对？那种嫉妒，那种恨，就是不义，就是不义。自私、嫉妒、仇恨、撒谎，它都是不义，它都是罪，并且神呢，还专门界定那个罪的范围。它不仅是指着人的行为，它还指着人的思想。圣经有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凡看见女人就动了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就已经与他犯了奸淫。”你只要对一个女人动了淫念，你其实就犯了一个奸淫的罪。所以，按照我们刚才讲的那种标准、那种定义，我们都是罪人，对不对？谁也逃不了，都是罪人。那么罪的后果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乃是死。所以人都会死，并且灵魂要与神隔绝。但有时候我们会说，人死如灯灭嘛，这是中国人的古话，人死灯灭，一死百了，真的这样？当然不是了，当然不是了，人是有灵魂的，灵魂是不死，而且灵魂有知觉，人的灵魂是有知觉的。所以圣经有一句话，接着一句话，就是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人死后是要有审判的。神叫我们基督徒要传福音，通常呢，我们会带两个消息给大家的，对不对？给福音朋友，一个是好消息，一个是坏消息。那么坏消息就是刚才我们讲的，哎呀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要被审判的，我们都要承受自己犯罪所带来的后果。这个不是好消息，对不对？但是神重点在于，我们要把一个好消息带给大家，要把一个好消息带给那些福音的朋友。那个好消息是什么？神要救我们，神要救我们。 神要把我们从罪恶之中，把我们从罪恶的后果之中、惩罚之中救出来。那么他怎样救呢？拯救我们有什么方法呢？十字架，十字架。所以很多人都知道啊，不管他信不信主，他都知道，哎，十字架，基督教的信物，其实不是信物，它是什么？它是记号，我们基督徒得救的记号，被拯救的记号，这是一个标志物。木头，这里的木头就是十字架啊。那么十字架呢？这个在2000年以前，它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具，是用来处死那些罪大恶极的人。那么犯人被钉十字架之前，他要遭受很严酷的鞭刑、鞭打，然后再被双手双脚钉在十字架上，高高的挂起来。铁钉要穿过手腕，不是手掌啊，因为手掌没有办法把人体挂住那么大的重量，它会撕裂的。所以考古学发现是这个地方。而这个手腕部位钉子钉进去的时候，它要刺穿什么呢？这里是控制手部的一个神经集中地，叫正中神经。钉子钉穿它的时候，会产生剧烈的疼痛，整个手掌一下就痉挛。这种疼痛不是一时一刻，因为当人体挂上去的时候，它的疼痛是持续的，因为就靠这两个钉子维持人、支撑人。不仅如此，当他挂起来的时候呢，两个胳膊，他的肩关节是脱臼的，被撕扯拉开以后是脱臼的，脱臼的状态我们知道，撕裂一般的疼。还不仅如此，当人被挂起来的时候，他要呼吸。挂子上面的状态，那个姿势是没办法呼吸的，没有办法呼吸的，因为胸腔呢没有打开。他要需要怎么做？他需要用自己的脚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脚，把人体撑起来，推动起来，再推上去，吸一口气。每一次呼吸他都需要这么推一把，而每推一次，钉子钉穿他脚的那种剧痛会重复出现。所以一个被判十字架酷刑的人，他所遭受的痛苦，身体的痛苦非常惨烈，这是非常残酷的一个刑具。并且通常犯人是要被折磨几天以后他才死，因为没有力气，耗尽了力气，使他没有办法再用脚把身体推上去，然后窒息而死。十字架既然如此的残酷，那么是谁他为了救我们，他愿意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被挂在木头上了。是谁愿意为我们被挂在那里呢？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子，就是我们传的耶稣基督。因为我们知道，有罪的人他没有办法代替另外一个罪人去承受他犯罪的后果， 一个妈妈再疼爱自己的孩子，但是她没有办法代替孩子去承受。为什么？因为她和孩子都是一样，都是亚当的后代，都是罪人。除非有一个没有罪的人，他说，我来代替他承受他所有该承受的罪恶，该承受的后果，我来代替，可以。但是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人，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人，因为世界上都是罪人，只有神的儿子。那么我们说，哎，那神为什么不再创造一个人呢？像亚当一样的圣洁的，哎，是没有犯过罪的，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啊，神当然可以创造啊。但是如果这么做，神就是不公义的神，因为对那个人就是不公义的。他凭什么？他凭什么要代替？他凭什么没有罪而承受罪的惩罚？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。所以只有一个方法，只有一个方法来救，就是神自己。神自己，他成为人，他是圣洁的，他是没有罪的，他可以代替我们。那么他既然可以代替我们，他为什么要代替我们呢？这不是说说而已啊，一句话说的很简单嘛，对吧？他的代替，他是要付代价的。刚才我们说那个钉十字架那么痛苦，他是要承受这个痛苦的，并且我们神主耶稣钉在十字架所承受的痛苦其实不止于此，远不止于此，我们自己我们没办法明白。神的儿子与神父神的割离那种痛苦是我们没办法知道的，他单独承受。那么为什么他愿意呢？为什么呢？十字架他告诉我们三件非常重要的真理，极其重要的真理。第一个就是神的爱，神的爱，他不爱你，他怎么会为你付这个代价呢？这个我们很容易想明白的，对不对？付了多少代价，就显明他对你有多少的爱。以前我说，哎呀，我很爱我的太太啊，我愿意为她做一些事情啊，比如说，哎呀，她不喜欢烧菜，那我学烧菜嘛，对不对？我学着烧菜去，哎呀，为了她。可是虽然学了一些啊，但真正为她烧几顿饭呀，屈指可数。我们人的爱其实是很有限的，很有限的。但是神的爱，神爱我们的爱是无限的，这无限我们怎么知道？十字架，十字架，十字架上神成为人，十字架上神成为人以后被钉在那上面，是为你，为我，为我们啊，舍命。他爱不爱我？爱不爱你？爱，他是真的爱我。第二，十字架显明的第二个就是神的公义。神的公义表示神对罪恶绝不姑息，他绝不容忍罪恶的存在，哪怕是他自己的独生爱子，他要担当我们的罪，也要承受我们该承受的所有的痛苦。所以被钉在那上面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，他是为我们承受了所有的痛苦，他也是为我们受了死，受了死。好，第三点啊，神永远的救恩。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，但是第三天圣经告诉我们，他第三天复活了，从死里复活了。第一，他表示什么？复活的只有神了，神才能复活，而且是生命的主，他没有办法，死亡没有办法来抓住他，所以他能复活，而且他也 真的是复活了。这个复活第一显明他是神，第二显明什么？他要把这个死而复活的生命啊送给我，送给你。这个死而复活的生命送给我们，将来表示什么？我们都会复活，都能复活，也一定会复活的。这个生命叫做永生，叫做永生。哎，神爱我们，他为我们舍命，也为我们复活，然后把这个复活的生命送给你。这就是这节圣经的意思。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乃是永生。恩赐在原文之中还可以翻译成礼物，恩赐是礼物。神把这个永生他儿子的生命当作礼物送给你了，送给我了。那我怎么接受呢？我怎么接受得到呢？很简单嘛。我们接受礼物是怎么接受？当人家送给你礼物的时候，你把手伸过去就好，对不对？接过来好像。好，我们是如何接待接受这个礼物？很简单，圣经说凡接待他的，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啊，凡接待耶稣基督的，信耶稣基督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很简单，这个礼物就放在那儿，天父已经把这个礼物放在手里递过来了。你所要做的一件事，接过来，接过来，我相信接受它。当我相信接受它的时候，我就得到永生，我就接过这个礼物，我就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中间我不知道我还有谁啊，有多少人还没有接受到这个礼物的，盼望今天我们能够从神那里接过来。好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唱刚才我们弟兄姊妹带的一首诗歌哈，我们只唱两段，只唱两段哈，我们就清唱吧。
你在流淌园里天赋，为何不回家？活在最终最日痛苦，何不就回家？回家吧，回家。不要再流浪，慈爱天父等你回家，整天在把望。我已流浪远离天父，现在要回家。过好长罪恶道路，主我要回家，要回家，要回家，不要再游荡。现在我要回到父家，永住父身旁。
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祷告之前，今天在我们中间，如果您还没有信主，我现在向你发出呼召。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如果你愿意从天父手里
接过这个礼物，接过永生，我就请你举起你的手，有没有？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接受他做你的救主，如果你还没有真正的成为神天父神的儿女，我盼望你此刻能做这个决定，举起你的手来承认，来接受他做你的救主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神已经把这个礼物放在你面前了，他的儿子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救恩了，你所做的只是接受，只是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。如果愿意，请你举手。好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感谢你把如此昂贵的礼物赐给我们，把你的儿子他的生命赐给我们。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承受了所有罪的惩罚和后果，今天他把这么大的礼物永生神儿子的生命赐给了我们。主啊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巴不得此刻来到我们中间，如果他还没有认识你，神啊，不要放过他，求你救他，把生命的种子放在他心里，把你的话放在他心里。主啊，拯救他，得着他，怜悯恩待他。哦，我们众人已经得着了福音的好处，我们盼望我们的亲人，我们的父母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妻子啊，丈夫，如果还没有接受你做他的救主，主啊，不要放过他们，救他们。垂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、祈求、感恩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阿们阿们